彼得前书第二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翻着后，请听我来念上帝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但是神所拣选的，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他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记着：看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第七节：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但对那不信的人却是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他又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这样是必然的。
我们现在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称颂与赞美的。感谢你让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用我们的歌声，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聆听到你话语的宣读。我们现在一起来思想主你的话语。主，我们将从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一起来思想。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当主你话语被宣讲的时候，让我能够清楚地来传讲你的话，也让主你话语被宣讲的时候，讲的、听的都同盟彼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当中的比较年轻的孩子们，或者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会众哦，就是我们的孩子。请问啊，你们知不知道当一个地方发生地震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啊，你们可能有些人看过照片哦，爸爸妈妈可能给你看过，或者你自己看网上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地震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物质，甚至有大厦，就是很高很高的物质哦，它会倒塌下来，对不对？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有些的地方的屋子，就算那些地方面对了地震的话，好像也没什么物质倒下来的，有留意到吗？比如日本哦，日本常常会有地震，可是你们有看过说日本很多物质倒下来吗？好像有些会倒下来，很旧很旧的物质会倒，可是新的都不会倒，有些是很是大厦，很高很高的大厦。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一个老同学跟我分享过，他在日本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在大厦里面，然后就摇了摇了摇摇，哇！感谢主保守了他，他没有事情。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越高越容易倒，对不对？啊，可是你发现日本那里他们的建筑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说会有地震，他们为了要防止物质在地震中倒下来，他们特别建造他们的物质。我们今天呢，将要从彼得前书二章的四到八节，我们将来看上帝怎么样特别的建造他的教会，啊，好像那些在地震当中不会倒的屋子那样。上帝建立的教会，会使到教会在这世上的时候，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它都不会倒下来，直到我们见到上帝的面。所以上次的正道当中，啊，我们正道的题目，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当时候正道经文是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章三节，就是今天正道经文的之前的一个段落。那时候我们的题目是顺服神的儿女。那时候讲题是顺了第一次的，那是第二堂的讲到顺服神的儿女。在当中我们就思想了彼此相爱，并且我们也说到了 要爱慕纯净的灵奶，然后并且第三点就是说到要存敬畏的心过在世的日子。今天呢，当我们来看第这一段，就是四节到八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将会在看上帝如何建立我们，如何建立我们，如何建立教会。教会就是信徒哦，我们讲教会不是讲那个我们在哪个地方哦，我们讲是讲信徒。所以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这是经文当中提到的，说信徒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来思想。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有稳固的根基，我们是被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第二，这是一生之久的过程，就上帝，就是我们被建造是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的过程来的，持续我们一生，从我们信主那一刻，哇，我们就上帝不再建造着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然后第三，我们要思想就是这是何其大的尊荣，被建造是何其大的尊荣来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先来读听我读第四到第五节的经文，是讲说到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我们现在特别思想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那稳固的根基，就是我们被建造在那稳固的根基上。这边一开始就讲到了我们的主，这边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经文把它描绘为活石活石。而同节经文当中呢，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有关这个活石的特质。这个活石呢，首先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而这个特质呢，你发现在第六节当中又再被重复一遍第六节就说到，看啊，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这里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因为第四节说到了活石，对不对？这里却说到了房角石。这里的一点的不同，不过就代表了活石跟房角石指的是一样的东西当我们讲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它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而它这两者之间都描绘了同个特质，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谁拣选的呢？神所拣选的。谁所珍贵的？对神而言是他所珍贵的。留意到在第六节当中特别就说到，因为经上记着这边的内容是圣经上记着的。这里的意思就代表说，使徒在表明说他这里在引用圣经的经文。而在那个时候提到经上或者圣经的话，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当时候的旧约圣经，或者说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旧约圣经。原因在于因为新约正典还没有完成你会发现彼得前书还在写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所以在那时候呢，他们手头上所拥有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旧约圣经的部分。他所引用是旧约当中的一节的经文。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你翻来看的话，你会留意到有一些圣经它有串注，它会跟你讲说这些经文是引自什么地方如果你甚至有串注，他就会特别跟你写说他们在看彼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16节的经文，来表明说耶稣基督这位活石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块房角石。而这个房角石呢，在神的眼中是珍贵的，是神特别拣选的。房角石是什么？我印象中牧师好像给我们解释过房角石 啊，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房角石呢，它是一块很大的石头。当两道墙要连接的时候，它下面有个大石头，那使得两个墙要连接在一起。下面那块大石头呢，就被称为是房角石。重要吗？重要，因为如果房角石不稳的话，或者不好的话，东西就会垮下来哦。所以，为了要使到一切的东西能够稳定的话，房角石非常重要。好，而为什么基督在这里却被描绘成一块石头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却描绘做石头，不描绘做别的？对不对？讲到它是房角石，讲到它是活石，为什么是石头？啊，马太亨利哦，在这里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哦。马太亨利说，他这样的一种的描绘啊，不是说耶稣真的变成一块石头哦，啊，当然不是哦，这种的描绘的方式，比喻的方式，来表明了耶稣基督的大能，而且也表明了主是那永远长存的主。所以这里就是来表达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家看到块石头的时候，人家会觉得石头的特质是什么？你拿了砸东西的话，请问是东西坏，是石头坏？啊，东西坏哦，对不对哦？如果我拿东西，我砸到别人的话，是东西，是石头坏，是别人坏，通常是别人受伤，对不对哦？所以在这里的话，通常石头给人家的概念就是它是稳固的，它是坚固的，是不会坏的。所以这样来描述基督的大能，他的永久，他永远是主啊。所以这里呢，这样的教导就提醒了他的仆人说，他是我们的保障，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并且不单是我们的保障，他也是我们稳固的基础磐石，我们是建在这稳固的、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基础上的。而主特别被称为他是活石，是因为他有永生，并且他也把永生赐给了所有信靠他的人。他是永活的主，所以他被称为活石。而他的活石，他的大能，的的确确就在他从死里复活当中啊，被清楚的显明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他是活石，他是教会，整个教会唯一的根基。我相信大家，如果你对诗歌熟悉的话，都有唱过《教会唯一的根基》，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我们的根基，而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一切的盼望，我们一切的喜乐，都是建立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基石上面的。他把关于神的一切的真知识教导了我们，赐给我们。我们借着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来求告他，来仰望神。并且他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享从天父而来的一切属灵的恩赐，一切的恩典和赐福。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一切之所以是如此，是因为我们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来信靠了他。所以看第四节就说到，你们到他面前来。那我们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的缘故，我们来信靠他的缘故，其实我们才有了这一切。像我们当然我们会说，我们的确是因为信靠他，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退一步说，我们怎么可能来信靠他呢？是什么使到我们一开始能够来信靠他呢？约翰穆里就是穆里教授。他跟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来信靠神，来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我们与基督联合，以致我们能够来信靠他。就是因为神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他使我们重生， 他使我们能够悔改归信，就他使我们来信靠。与神与基督联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因为就是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才得到了一切从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而得来的福分。而这些福分呢，是赐给了每一位来信靠他的人的，也是每一位他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也就是给了每一位父赐给他的人的。就是因为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像活石一样。因为我们这些人来到这个活石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活石，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因为他使到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在他里面活了过来，得到了新生命，于是我们就成了活石了，就像基督这样。也就是在这个无法不能动摇全然稳固的根基上，这块活石上面呢，而这是唯一的根基哦，神就建造了我们，建造我们成为灵宫，成为属灵的宫殿。换句话说，就使到我们在主里不断的来成长，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不断的来成熟。而这样的一个的过程，我们必须留意的就是它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开始然后马上就结束的一个过程，它也不是一个来到了一半突然停下来的一个过程，它是我们只要还活着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在发生着的。看第五节就说到，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里留意到哦，是说到被建造，对不对？被建造，这里呢，这个词汇本身用来通常是来形容建筑工程的啊，东西被建造起来，屋子被建造起来，一个楼层啊被建造，而且是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从根基上面逐渐建起来的。请留意哦，他这里的用词的话，它是一个被动词。有没有什么叫被动词呢？前面是两个被哦，对不对？被建造，不是只讲建造。如果讲说建造的话啊，就是我在做东西哦。我讲说我建造的话，就是我在盖房子哦，对不对？可是当我讲说如果我被建造的话，概念就是不是我在建那房子哦，我是那个房子，神在建造我啊，神在建立我。所以我们是那属灵的宫殿，我们不是那个工匠在造那房子的那个造房子的人哦，因为造房子的不是我们，而是神。彼得在这里用被建造成为灵宫，是要强调说这个成为灵宫的过程当中，主要的建造者是神，是神在建造，在托住这整个工程。换句话说呢，其实我们呢是领受者，我们在领受着上帝的建造，上帝如何建造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宫殿被建造的过程的话啊，我们就是那个宫殿哦，然后神在建造着那宫殿，使到那个宫殿随着建造的时候不断的越建越高，越建越大。所以哥林多前书的3:16说道，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里所指的神的殿，主要在指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就是由信徒一起组成、组起来整个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不过呢，经文的其他处也有告诉我们说，不单教会是神的殿，整体是个人也是神的殿啊。因为看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节说到，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所以彼得，使徒彼得在鼓励信徒们，鼓励我们说，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所以神在建造着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真实信靠耶稣基督的，不但是在建造我们个别，也在建造整个教会。换句话说呢，上帝使到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边说你自己去建吧，好，你要怎么成长你自己去成长吧，也不是说让我们靠着自己哇，尝试要做什么，尽量必须做到这个我们才能够，不是哦。而在提醒我们说，是神在建造着我们。而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建造教会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的，这里告诉我们的目的是第五节所说到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就是所以当我们这里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什么是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哦？什么呢就是威斯敏斯德小礼问答的第一问答题当中所提到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在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而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他以他为乐呢？就是来遵行他的命令，来遵行他的话语，来紧紧的抓住，来深信他的应许当我们信靠神的应许，信靠神的话，本身就是在荣耀神我们要抓紧紧来遵行他的话，靠着恩典来遵行他的话，来抓住他的应许。我们知道说，这是上帝起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所给予他们的，他们被造的目的来的。而在那时候呢，他们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吗？能够，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犯罪他们所做的一切，上帝创造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荣耀神。可是呢，当亚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落入他最终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就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了，就不能再像伊甸园里头的日子那样了。而因为亚当他是人类的代表，而当他犯罪的时候，全人类都与他一同犯了罪，而全人类都无法再把神当得的一切荣耀归给他。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点哦。当亚当犯罪之后创世纪六章就说到，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神就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不但如此耶利米先知也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识透呢？这也让我们看见亚当他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影响结果。可是呢，当罪人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来求靠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们就得以借此与神和好，他们的心意也得到了更新，也经历了变化，以致呢靠着圣灵的帮助，信徒现在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能够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 而这样做的时候本身呢，就是向神献上那神所悦纳的灵祭。而彼得他就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向神献上这样的灵祭，能够借着基督献上这个灵祭哦，是因为神使我们做圣洁的祭司。神使我们做圣洁的祭司。神把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都把我们分别出来了，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属于他。以致呢，我们就能够尽上这个圣洁的祭司的职分来献祭给他。而若是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这里所讲的献祭哦，我再重申一下，是指我们来遵循他的话语，我们来荣耀他，我们紧紧抓住他的应许，信靠他。而如果他没有使我们分别为圣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做不到的。所以当我们看比如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经文的时候，腓立比书的四章十八节，那边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你们所送我的，所送的我都全数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从以巴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你看见吗？这里让我们告诉我们说，当人去照着上帝话语来遵行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就是神所悦纳的祭物。就是因为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能够来遵行他，我们所做的才能够成为他所悦纳的祭物。可是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哦，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已经完全塑造完美了的一个的完成品，我们是一个不断在进展当中的工作啊。英语会怎么讲呢？ We are not completed work but a work in constant progress 啊。所以呢，当我们往天堂的路来奔跑的时候，我们奔跑这天路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当献上这神所悦纳的灵祭，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却没有这样做啊，我们没有这样做。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沮丧，我们甚至会自责，我们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又没有做到了。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被提醒到的就是，我们还不是完成品哦，我们还是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而在建造过程当中，我们也软弱的时候，神他却永不离弃我们，他是不断的在建造着我们的，他却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被他话语提醒到的时候，就来认罪，来悔改，以致呢，我们能够再次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而在其实在第五节当中呢，我们也得到了额外的一个的保障啊。怎么说呢？当我们回看第五节的经文，说到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片语的时候，被建造，我们刚才就提到了，不是我们在建造对吗？是神在建造我们。可是呢，同时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在这个被建造这个词汇本身，它所包含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不断重复性的一个动作来的啊。我们一直在读华语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就这样读过去啊。可是在它原来的文字当中，希腊文当中，它表达了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这个被建造这个动作呢，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不断的被重复着的，一直这个说建造就是一再的被建造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呢， 就是神建造我们，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来的。而神是不断的在建造我们的。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它就不断的在建造着。而这样的建造，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还存活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在建造着我们。这个建造哦，我开始就说过了，它不会建到一半就停下来的。哦，你看见有些地方哦，它因为起了一个工程，对不对？发现中间半没有钱呢，怎么办？工程停下来哦。啊，可神的工作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不会因为这样而停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啊。啊，他可不可能做到一半，忽然间说我做不到了？不会的，神他蛮有能力，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大能的神，他会做到的。而有些时候呢，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做到，而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直到诶想要做做不到了。比如我跟师母刚结婚之后就去度蜜月了，所以度蜜月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就到了纽西兰去。去纽西兰的时候，我们特别买了个配套，是因为想要去看冰川哦，一辈子没看过冰川，想要去看一下，去摸一下是什么东西来的。然后去到山顶的时候，他才跟我们讲说：“对不起哦，雪融得很快，冰川都融了或者就是开始在融化，你走上去的话很危险，搞不好进医院啊什么。”然后旅游团就说：“抱歉，不能去了。”哦，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哎，来这里就是为了看那个。”为什么之后却看不到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就是如此，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掌控以外，哦，我们无法去避免。而有些时候计划就必须改变，我们想要做不能做，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他掌管着一切，他掌管着万有。所以上帝建立我们，使我们成为属灵的宫殿，使我们在属灵道路上不断的来成长，是一个不会间断的一个的过程来的。而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就清楚的给我们这样的保障，就说到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对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说，诶，传道我们还有我们要做的一面啊，我们还有我们要尽的责任，的确是。可是是谁使到我们去尽上这一切的？是谁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去做得到的？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哦，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一切。这就回到了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在被建造的。我们靠的不是有限的自己，我们所依靠的却是全能的神。他会不断的建造我们，直到他带领我们见到他的面为止。而他会必然的引领我们，直到我们见到他的面，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应许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责任就是靠着恩典持续的来遵行他的话语，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而他必然借着这样的过程来预备我们，装备着我们，能够更好的最好的去享受他将会赐给我们的永远的荣耀。所以明白这是一生自救的过程之后，我们现在是讲的就是这是何其大的尊荣啊，这是何其大的一个尊荣。第七节的上半节就说到，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请留意一下英语的翻译， ESV 的翻译有点不一样了。他是想说 So the honor is for you who believe. 他们两个的焦点有点不同哦。所以解经家呢帮助我们了解到说宝贵这个词，宝贵哦。因为在中文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把解释成宝贵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既然是宝贵，有个对象就应该是那基督那活石。可是英语圣经凭着好有好些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指出说宝贵这个词汇被翻译的时候，其实它的 意思呢，真正的意思是在表达 尊重或者是尊荣。它的概念是尊重或尊荣的这个概念来的。所以英语圣经就翻译说，这份尊荣是属于那些信靠的人。啊，它的翻译就有点的不一样。这份尊荣是属于那些信靠的人。为什么信徒会得到这份尊荣呢？因为对神而言，基督是宝贵的。基督是宝贵的，所以当信徒领受了基督的时候，信靠基督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份的尊荣，特殊的尊荣来的。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来信靠这位在神眼里宝贵的基督，这本身就是一份的尊荣。我们想想，如果有一位犯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被释放的这个盼望的时候，请问啊，如果他幻想说他会认识那国家的王子，喏，在以前的话就国王王子，对不对哦？哇，他幻想说他或许有一天会认识王子，而王子会放了他。请问你会怎么回应他？异想天开，对吗？啊，你都坐在牢里面了，啊，你谁都不认识，对不对？你就在那边，你摆明就在那边就要坐一辈子的，你还幻想说你会认识王子，然后王子会跟谁谁谁说，然后把你放出来，这就是白日梦嘛，对不对哦？好像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说几乎是没有了。而罪人站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处境比那个犯人还要惨万万倍的。或许我们不一定会去想到这一点哦，是惨万万倍的。因为我们该下地狱的。而我们是不断的在抵挡这神的。就算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抵挡的。可是啊，对于这样一个不断在抵挡的人，最终却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以致罪得赦免。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他的不可能甚至超越了犯人要请求王子的帮助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不是说了一句话就拯救出来了，而他是为我们摆上了自己，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带我们去承受了从天父而来对罪的惩罚的愤怒，他把自己去代替了我们。你看见吗？这是何等大的一份的尊荣啊！而且因为这样，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随时随地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与他说话，把我们的需要带给他，并且从他得到我们需要的一切的帮助与扶持。你有看过，如果真的犯人真的认识了王子，而解救犯人的代价是要王子牺牲自己，请问王子会这样做吗？可是我们的主却为我们这样做了。而这也是一份尊荣，一个何其大的尊荣，因为凡是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活石的，必永不羞愧，必不羞愧。而经文在，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就说到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新译本所选择的翻译是必不至死亡，必不至死亡。这表明了我们主所应许我们的一切的事情没有一样会落空，没有。他应许了他必然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他就必然做成他所应许的。他应许我们说，在末日的时候叫把凡属于他的使我们复活，他就必然使我们复活。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对吗？可是因为上帝，因为我们主在话语当中如此的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如此的应许了，他就必然会成就。在马太福音，他也告诉我们说，在28章的20节，他告诉我们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或直到时代的终结。他必然会与你同在吗？会。因为信靠他的必不至于失望，不羞愧。并且他在希伯来书当中13章的第五节，他也我们的主他也应许我们说，他必不撇弃我们。他便说到，我因为神诚挚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啊。我想问你啊，如果今天如果在公司的宴会上点滴上面突然间你的老板叫你站出来，哇，你没想到，我就想站出来去台上，然后在每一个人面前表扬你说，哇，你为公司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并且他期待你为公司更大的付出，哇，请问你心里会怎么想？很多人会想说，哇，我是谁哦，哇，想不到大老板也认识我嘞，哇，这是何等的尊荣啊，我们都会这样想哦。而多数人呢，如果你的报纸出现在不是你报纸，你的脸你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话而且是为了好的原因不是不好的为了好的原因出现在报纸上的话，你照片出现的时候，哇，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的尊荣特别是你看有些时候有些人帮助了警察对不对抓到了犯人啊什么之类，或者维护公民的一些的安全啊，他们在得到表扬对不对，哇，人家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份的尊荣。又或者说国家的首领今天特地邀请你，不是别人只邀请你特地到他的府邸那边去吃一餐，哇，你会觉得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是份的尊荣啊。然而这一切的尊荣与我们和耶稣联合并且能够和他相交的这尊荣比起来，其他的尊荣其实都不算什么。英语的话表达就是 All these honors fit into the backgroun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onor of union and communion with Christ。而这样的一份尊荣呢，当我们在读下去 的接下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真的是一个何其大的尊荣啊，因为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些拒绝这活石的他们的下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我们能够领受的是何等大的尊荣。你看第七节下半节和第八节上半节的经文就说到，但对那不信的人却是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他又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这边呢留意一下有彼得他引用了两处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我刚才就说了，如果你圣经有串注的话，他会跟你讲是取自哪里。好，基本上呢，这两节经文呢，前一段是取自诗篇118篇22节， 另外一段呢是取自，是引自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在这两节经文的当中呢，都有提到石头与磐石，对不对？而这两节经文讲到石头与磐石，说指的就是指耶稣基督啊。彼得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经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所以第一段的经文啊，引用的经文，在指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如何被当时候的领袖们所弃绝，不过呢，天父却使他升高，坐在了天父的右边啊。这表明了人们会拒绝基督，可是他们拒绝基督却不能去打乱或者打扰到上帝拯救罪人的计划啊。而且让我们从经文看当中，我们如果对整个的福音书熟悉的话，我们就会被提醒到说，福音书当中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些拒绝耶稣的人，不断的在拒绝，坚持的拒绝他的人，最后把他推上了十字架，对吗？啊，可是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他就为罪人，为天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位来完成了那救赎的工作。你看这些人他们抵挡他，对不对？可是他却不晓得自己的这可恶的行为却使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成就了。罪人的拒绝会拦阻神的救赎吗？不会，不可能拦阻的，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主。而第二段的经文引用来让我们看见，对于那些对于那些不断的拒绝耶稣基督人，不愿信靠他的人，他们的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他们基督呢就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怎么会跌倒呢？因为他们看见耶稣的为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接受，他们甚至认为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本身在干犯着他们，干犯了他们什么的东西呢？干犯了他们，使到他们无法再像无动于衷的不断的去活在罪中，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跟他们所做的不一样，耶稣所教导的在指出他们这样不断犯罪。他们看见他能够完全遵循化身的话，他做自己却做不到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干犯了，被他的圣洁所干犯了。他们觉得自己被干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来悔改。他们认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得罪干犯了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好，不需要神来拯救他们，不需要神所预备的、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基石。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靠着自己的方式去建立或得到换取他们的喜乐，就好像在巴别塔的时候的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想做他们想要做的，来抵挡神。如果上帝并没有，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好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景况一样，我们会不断的来抵挡、拒绝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会不断的拒绝这福音的。如果上帝没有把我们的实心，一个坚硬不愿意谦卑的心，甚至是不断抵挡他听不见任何福音的心，变为弱心的话，我们就会像这些不断的活在罪中的人一样，我们会与基督无分，没有分。 所以当你看第八节后半节经文就说到，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这样是必然的。他们这个必然性是因为在神的命定当中就是如此的。英文圣经或者在这方面会写得比较清晰一点点， They stumble because they disobey the word as they were destined to do so， 在神的命定当中就如此的。我们有时看到说神命定人不断的跌倒，或者说神命定人跌倒而不愿意来顺从这道，不愿意来接受福音，我们说哇，人好像很无辜哦，哇，明明可以的你却说他不可以，或者你没有死到他可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当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罪人的光景的时候，一个罪人不是一个心里很想认识神，很渴望来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发现哎呀我很想，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我好可怜啊，不是哦。圣经让我们看见罪人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讲到罪人的时候，罪人的心里是没有一丝一毫想要来亲近神的，他们的心里是恨恶神的，他们在心里头是完全拒绝抵挡神的。而之所以一个罪人能够来到，甚至来我们当中来听福音的宣讲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恩典来的，这本身就是恩典，是神的怜悯来的。所以当上帝命定如此的时候，哇，上帝不是把一个很想要来亲近他的人说你不来我不给你来，不是哦，而是上帝并没有剥夺他任何对神的渴望，以致他不渴望，而是就着他们心里的抵挡拒绝神，他们最终所受的审判是他们所当承受的。而如果上帝他并没有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如果上帝并没有差派基督为你我这已经信靠他的人而死的话，我们最终的下场跟他们这些甚至命定跌倒的人，他们我们的下场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基督没为我死的话，我一辈子我就会活在最终不断的抵挡神，不断的背逆神，最终的结局就是进入地狱里头，面对从神而来那对罪的，对这些不愿悔改的罪人的永远的公义的刑罚。可是呢，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何其大的尊荣，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使到我们能够来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抓住他的福音，紧紧的来抓住圣经当中的应许，真紧的来信靠圣经当中的真理，并且借此被建立成为属灵的宫殿。所以请问你是否意识到，我们能够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何其大的尊荣吗？这是一个超乎想象的一份的尊荣来的。而这也给了我们非常充足的理由，或者说更多的理由，在上帝吩咐我们当如此做的时的以外，更多一层的理由来遵行上帝的话，我们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来信靠他，来顺服他。无论是在主日我们一起有主日崇拜共同敬拜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当这样做。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讲题当中，我们思想的题目是被 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想了三个层面，对不对？是想了，我们看到了我们有稳固的根基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被建造的。而神建造我们，这是一生之久的过程，他必然会建造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而且这是一个何其大的尊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起起落落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带喜乐的心去顺服他，信靠他，有些的时候我们却因为沮丧没有顺服，没有信靠。尽管如此，神会保守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们，直到我们有一天与他面对面为止。好，他会保守我们，他不但是保守我们，他也在装备着我们，预备着我们，直到我们享受那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建造为属灵的宫殿。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专注的是在自己所做的这一层面上。然而，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提醒了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做，是因为主，你在帮助着我们，你在建造着我们。而主啊，在这颠簸的路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晓得你不断的在检查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仰望依靠你，加添给我们每一天所需的恩典力量，特别在新的一周当中持续的保守着我们，让我们在一切的挂虑当中的时候，都学习把挂虑都交托给你，晓得你会帮助我们经历一切当中更加的来亲近你，并且在主你里头不断的来成长，因为主你在建造着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